碟舌自爆抄袭，美国防暴封禁，全球掀围堵潮。作弊外加间谍风险，欧美加强对中国留学生审查。电诈员推迟释放61人，民众怀疑中共撑腰犯罪团伙。侨团人士充当中共海外间谍，菲律宾逮捕5人。访问沈阳3日后爆炸，前官员说闸好像进入敌占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1号。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我们来一起听下来自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
真的很有效，咁啊，我食咗，见个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而家食三高代谢补，咁嘅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张欣喺呢度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因人而异，喺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意见。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碟舌近期因剽窃问题引起热议，之前有人透露公司具有军事元素，而家美国防部已经采取紧急行动，世界各国同时跟进。虽然 AI 界疯狂转发吹捧中国自己开发培训的 AI 模型碟舌，但是网友们打开问你是乜嘢模型，佢回答话 ChatGPT。 有使用者反映询问 DeepSea 属于哪一个 OpenAI 模型，开启深度思考 R1 模式之后， DeepSea 回答自己是基于 GPT3.5 的增强版。亦有网友说这个软件简直就是五毛，性格比较高，特质和中共一样，在某些方面敏感度高3000倍。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所以拉萨是被禁的敏感词，不管怎样想都觉得这种做法蠢到极致。碟舌传播新闻的准确率只有 17%， 低于国外平均的 38%， 在散布假信息方面遥遥领先，的确适合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时评人蔡慎坤说，重要的是现在习近平和李强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一群人，既不懂英文又不懂得人工智能 AI，只知道王沪宁编造的新质生产力，所以好氹好呃。网友在 X 上发文，使用者发现碟舌被发现直接从 ChatGPT 移植答案，和 ChatGPT 的答案一模一样，连标点符号都一样。专家分析，碟舌注册大量海外 AI 用户账号，接到之前没有复制过的新问题后，先经过 ChatGPT，再将答案转接给自己。另外，碟舌被指技术漏洞很多，一些 AI 公司很快就发现了漏洞，甚至指出漏洞非常简单，比如将一个关键资料库暴露在网上、泄露系统日志、API 验证领牌等，总计超过100万笔记录， 由于碟仙或同中共政府有关联，令人担心安全问题。资深时评人方伟星期四表示，他在节目入边讲碟仙山寨的事，结果好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大量五毛涌入嚟洗版，感觉不似是个人行为，只是有组织的操作。他猜测可能是中共总理李强请梁文峰去倾偈，梁就献计划可以用蒸馏的方法偷 OpenAI 的技术，然后靠中共的资源做大做强，跟 OpenAI 干一场，令到一听觉得不错，就拿钱买了5亿美元的英伟达 H100 晶片，被梁文峰绕过美国的科技封锁，在杭州开了一个小的皮包公司，员工才几个，连面试时都说经验不重要，反正就是想找人做事。接住 DeepSeek 日夜开工，靠一堆 OpenAI API 账号将模型做了出来。至于为什么选1月20号公布，可能是想给当日就职的川普来一个下马威，但是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后来又用其他的方式推波助澜。此前财经网红胡彩平直言， DeepSeek 母公司云峰量化的真实背景是一家最重视晶片军火装备的公司，一些讲法根本无从验证。一名台积电员工说，新年期间很多台积电员工都被召回开会，跟英伟达和美国国务院合作查找晶片去向。据美国国防部官员30号透露，负责 AI 网络的国防资讯局已经在星期二晚采取行动，阻止五角大厦访问 DeepSeek 网站。与此同时，质疑 DeepSeek 剽窃自己的 OpenAI， 在星期四表示，美国国家实验室将使用其 AI 模型进行科学研究和核武安全。这个星期稍早， OpenAI 已经发布了 ChatGPT 政府版本，专为美国政府使用。现在 DeepSeek 已经被意大利屏蔽，爱尔兰要求提供客户数据，英国官员正在研究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美国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如果剽窃造实，将对中国征收最高关税。时评人南述说，中美在人工智能和晶片上的竞争，在未来中美的军事竞争中将占有越来越重的比例，但是至少在未来的3-5年之内，建立在成熟晶片之上的军事装备的竞争仍然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在西方国家对中共的人工智能和先进晶片的全面封锁变得越来越严厉的情况下，可以预计的是，中共仍然会不断地去研发自己的人工智能和晶片，这个是由中共的体制性质所决定的。共产党就是个国际主义的人，他就要进行全球扩张。可以预料的是，中共对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剽窃将不会停止。欧美国家对中国留学生施加限制，业界纷纷警告留学生形势进入寒冬。从业人士指出，目前中国国内高中的欧美大学锐减，很多家长为了不在大学被拒，试图提早将子女送出国就读。业界分析认为，目前中国高中留学生成绩造假的问题非常严重，导致一些海外名校抛弃中国高中申请，国内学生面临信誉危机，导致在录取时面临边缘化局面。相比之下，在海外高校的成绩单没有造假空间，这样令名校无需担心学术风险。此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皮策在演讲中指出，有中国学生因为学术造假被 MIT 开除，期间其人声称中国的学校并没有教他们道德和价值，因此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令自己的论文看起来更好。随后有中国网民发现，这名造假的学生曾经获得浙江大学的最高荣誉竺可精奖学金，这个奖项每年仅授予12名本科生和12名研究生。2024年10月，卡迪夫城市大学发现超过50名中国学生在语言考试中作弊，涉及舞弊的学生被取消学籍，而且需要在2周之内离开英国。 从去年开始，杜拜、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日本、南韩等地已经陆续宣布禁止海外考生跨境参加雅思考试，以应对作弊问题。同时，由于中共政府实施战狼政策，导致国际社会对当局的反感加剧。一些学府审查申请军工科技学科的中国籍学生，以杜绝中共政府发起的海外间谍行为。黄星案爆发之后，涉及人犯电诈活动的缅甸 KK 园区传出即将释放61人的消息。30号原定准备释放的人士遭到缅甸边防部队推迟放出。据悉，中方声称已经成立工作组打击诈骗园区。在这个之后，中共公安副部长刘宗义造访泰国，要求泰方切断 KK 园区的电力以及切断资金进出管道。不过，中共政府在电诈园区的角色引发各方质疑。泰国民族报27号报道指出，刘宗义在访问泰国期间，向泰国科技犯罪调查局官员透露，苗雅迪地区共有36个中国人经营的大型诈骗集团，涉及的所谓雇佣人数超过10万人，似乎侧面承认臭名昭著的电诈园区来源是中国。而相关消息在中国媒体上极少报道，即使有自媒体引用，亦有意回避中国人士经营电诈园区的信息。亦有网友怀疑中共公安讲的规模可能远低于实际受害人数。有从苗雅迪逃离的受害者表示，诈骗园区都是中国人开的，背后还有内幕，有二十三十万中国人受困缅甸，急需营救。多名缅甸电诈员幸存者指出，好多中国人遭受各种酷刑，女性遭受性暴力，而至今仍有一半人仍然无法通过警方报案。由于缅甸的园区位置太多，都是隶属于习近平政府的一带一路项目，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背后有中共撑腰。有网友发现，中共环球时报2019年发表文章听中国企业家讲一带一路故事，在缅甸不毛之地共建特区，其中正面报道了苗雅迪 KK 园的创始人段正礼的行径，但是目前文章已经删除。此外，中共国安部前干员、缅甸亚太城老板佘志刚因为同中共关系不和，在泰国遭到诱捕关押，他在面临中共引渡风险期间曾对外曝光消息，中共在缅甸的多名高级特务和电诈园区有关。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缅甸的电诈园区不太可能会绝迹，甚至可能不会大规模释放被强迫从事诈骗活动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诈骗园区不单止存在在缅甸，包括整个东南亚，甚至包括中东，包括非洲都有。而这些电诈产业往往都依附在中共的一带一路，就是靠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资金技术支持而存在。也就是说，这些电诈员的真正大老板其实是中共，是中共内部多个特权部门，包括国安部、公安部，甚至法改委等等，就是既有这种权力的部门，可能亦有这种金融经商部门。唐正远指出，中共的资金与技术支撑了这些园区的运作，导致这些园区能够逍遥法外。所以呢，你才可以看到就是在缅甸的电诈员曝光出来的。这个电诈员的电力供应，还有电诈员的网络通讯，包括他们的金融结算等等，全部都是依赖中共的官方的这些机构给他们提供的。所以他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只要中共这个体制还存在，只要中共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还存在，这些电诈员他就不会消失。即使现在黄星案发酵，引发了舆论比较大的轰动，他们还可能为了避避风头，不令面子太难看，他们可能会表面上做一做姿态，他们亦来打击一下电诈员，就是他们可能会做一些转移，从这个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但是不太可能彻底的就此消失， 而且将所有这些人都释放。30号，菲律宾国家调查局指控五名中国籍男子涉嫌非法间谍行为，这五个人全部都是侨团成员。调查局在新闻稿入面指控，这班人假扮采购海产，实际上是接近南海的巴拉旺省首府公主港市收集当地情报。公开消息显示，他们已经在25号在巴拉旺省被捕。在可疑行为被发现时，这班人声称自己是台湾游客，但实际身份是菲律宾中华和平发展促进会和菲律宾侨星志愿者服务团等侨团机构成员。而这些组织的成员大多数都是中国移民到菲律宾的新移民。警方在他们的相机里面发现了巴拉旺港口、海岸防卫队分站、海军小艇、码头以及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船舰的片段。另外还查获了吕宋岛苏比克湾机场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的俯视相。随着中非两国因为南海争端关系恶化，菲律宾对中共发动的间谍战特别警惕。早在17号，另一名姓邓的中国籍人士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被捕，而家正被菲律宾政府调查。菲律宾国安委员会官员马拉亚29号警告，中共有很多间谍在菲律宾，被捕的只是冰山一角，未来还会有更多人落网。新年前，习近平前往辽宁省沈阳市视察，离开之后的第三日，习近平曾经到访的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发生爆炸，事故现场距离习近平拍照的地方仅50米，事故匪夷所思。视频人与前中共官员透露，中国的社会危机已经向政治危机转化，习近平所谓的亲民访问实际上的操作就好像进入敌占区的状态。据悉，习近平今年在1月23号到访大东副食品商场，现场照片中亦能够看到很多保安夹杂在人群中。而在26号下午，商城门口的街道发生爆炸，造成诸多行人受伤，车辆被损毁。自由亚洲比对现场照片发现，可以看出的是习近平曾在距离爆炸现场大约50米的地方与民众挥手。目前为止，事故原因仍然不明。前内蒙古法制办法律顾问室副主任杜文发布自媒体评论说，习近平的所谓亲民背后是庞大的保安体系。这次习近平亦到本溪市郊农村访问，试图展示不畏严寒与群众同乐。不过为了实现这次举动，习近平做了一次盛大的维稳动员，甚至可以称为准军事行动。而家习近平的安保比当年胡锦涛强化的不知几多倍，连中共党内人士都说，习近平所到之处根本不似是在国土上，而是似进入了敌占区，群众演员都是他的防范对象。旅澳学者袁洪兵告诉大纪元，有中共体制内人士透露，从中共20大之后，特别是2024年开始，大陆社会危机正在向政治危机转化。他引述消息说，习近平对公安部做出的2025年第一个批示，就是要求迅速破获重大政治案件，这个已经被当成了公安工作的重中之重。有消息说，在2025年元旦前后的三日，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等各大城市的大学校园内陆续出现了号召武装推翻习独裁的传单，落款是中国民主革命党。而在28号，中共春晚毛石分会场发生火灾，网传消息说，有心怀不满的民众点燃了春晚舞台外500米外的垃圾场，火焰浓烟在直播现场附近清晰可见。独立评论人杜正22号在台湾上报撰文表示，中共军队的武装起义是当局最害怕的。他的一位朋友在广东战区机关有亲属，最近透露 中共军心其实不稳，有思想的基层军官和士兵都很不满。有一些军官欲效仿武昌起义，待机举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